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我的爱妻丽莎女士啊，我向你请教个问题。
嗯，
你所了解的圣经当中很明白的提到耶稣的养父若瑟的段落有多少？那么提到耶稣的生身母亲玛利亚的又有几回？
就我的记忆所及，四部福音当中的任何一部提到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的机会，总共加起来一定不超过20次。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心里总会替圣母玛利亚跟大圣若瑟叫屈。哎，
为什么？
你想一想嘛。
嗯，
从耶稣出生，甚至于我们说从圣母玛利亚怀孕开始啊，女人怀孕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到出生又把她抚养长大，那圣母玛利亚跟大圣若瑟他们二位花了多少心血啊？可是四部福音当中提到他们二位的机会却是少之又少，就像你说的，都不超过20回耶，这有点不公平吧？
哟，看不出我们家的多么很有正义感哦。
那可是，
哎，不过多么，我提醒你哦，四部福音中的内容啊，都是耶稣的门徒为记述耶稣的言行所记录的，这个时期耶稣的所作所为大部分都是执行天父所赋予他的使命，同时呢，耶稣也是成人了，所以提到圣母和大圣若瑟的机会自然就不多了。
是这样吗？
再说既然是记述的是他的跟门徒的这些谈话，或者是训诲民众的谈话，当然提到母亲或父亲的机会就更少了嘛。
听你说呢，老爸。
丽达说的没错啊。
啊，
详细的情形你先完这个主日的婚姻啊，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圆满的探讨跟答复，好吧？
还有圆满的探讨跟答复呢。是的，老爸，没问题。我读今天的这个主日的弥撒福音啊，仍然是圣马窦福音，它是第1章第18节到第24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但是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就被发现因圣神怀了孕。他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异人，不愿意公开羞辱他，就打算秘密与他解除婚约。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请看，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卫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全部内容。
好，你看他一开始给若瑟是定个什么名字啊？异人。
对，他是异人。
异人就是什么？就是默默地做对的事情，
默默地做对的事情的人。
这个是，所以你看他这里面哈，他告诉你的是，他也有人的反应，是不是？他认为说怎么我的
没有结婚
会怎么
怀孕
呢？但是呢，天使给他的指令以后，他就接受了，按照天主的话去做，不说第二句话，我做就是嘛。所以他在这整个的过程中间，他告诉他要逃难，他就跟着逃难；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是完全执行天主旨意的人，他不讨价还价，所以他是一个 沉默的执行者，而且呢，所有交给他的任务，他从来
不打折扣，
不打折扣，而且呢，始终努力着默默在做。
嗯哼，
你看，耶稣，这个是八岁的时候是吧，在那圣殿里面，三天没找
到
他，他去找的时候呢，谁发言呢？
圣母，
他
的妈妈，
他没有讲话。
嗯，
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呢，父亲的这个
先打一顿，
比较干练的，一定会抢先去讲。
嗯，
但他的退后一步，为什么退后一步呢？为什么让玛利亚讲话呢？
因为他是他母亲。
因为他这里告诉他的说，这个是圣旨，你要给他这个他降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那就他内心。这个是孩子，他用天主的对待天主的心去看他，所以把自己放低了。
那我们能不能评估一下说，这个天使来向圣母玛利亚报喜讯的时候，跟这个天使来向这个大圣若瑟做各种的指示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所体会的这个孩子的重量比重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天主在看耶稣的生母跟养父，他们两个人看的比重是怎么样的？能不能有一个评比出来？
评比出来，你要知道母亲当然玛利亚比较重要了。玛利亚虽然他怀疑，他还有回应。他说你我可以吗？是不是我没有结婚吗？他把疑虑讲出来。那么若瑟呢？他全盘接受。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到大圣若瑟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都把它当成说是一个家庭当中父亲的一个表样，大家都要去学习若瑟的这种精神。可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所记述的若瑟的这个所有的行止并不多，怎么去学习？难道就是学习他那种默默承受绝对服从的这种做事的精神吗？我有时会在想这个问题。
的确是这样讲，如果一个家庭的话哈，你看现在我们的主角是耶稣，所以福音里面描写耶稣的最多，那么怎么样的衬出耶稣是一个比较跟人不一样的人，那就是说耶稣的相关的人的行为的表现只是让耶稣的光芒更大。如果说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哎呀，我这个父亲不管是养父还是义父还是生父来讲，权威大于一切，
对，
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孩子的话呢，光辉就没有那么大了，
被压下去了。
那现在我们主要就是说耶稣是天主子，光芒在他身上，那其他人被他的光芒所遮住的时候呢，所以在角色的扮演上来讲，每个人扮演个人的角色，说你的地位在哪里。所以就说应该来讲，耶稣第一，圣母
第
二，
若瑟第三，
所以这中间圣母又讲话了两次机会，是不是？一次在圣殿，一次呢就在加纳婚宴。而且这两次都是关键性的，
对，
一个是教育的问题，点出耶稣所讲的话，你难道不知道我该在父那里吗？只是借耶稣的口来引证天使跟玛利亚说的话，所以在这个引用，在加纳婚宴里面呢，引证什么？引证说耶稣是天主子，他是万能的，值得信赖的，
是
衬托出耶稣的孝心，是接纳母亲的，不管他时间没有到，可是母亲的话不能不接受，所以这个这两个就说在戏里面是配角，但配角中间呢，一个有出现言语的，这言语的彰显出耶稣的另一面的光辉给我们看。
对，
那么若瑟呢，他是整个的行为里面只是在逃难那段时间描写的最多。你叫我去埃及我就去埃及，你叫我回来我就回来，回来以后呢，他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默默的工作养活这个家。那父亲最大任务就来讲说养家嘛，糊口嘛，他呢就是坐中间，让耶稣长大。那么如果说我们能要看耶稣的表现，说他怎么长大的，他这个30岁以后怎么出来的， 谁养他？谁让他长大？没有讲耶稣去打工啊，是不是？
嗯，
那可见呢，都是弱势的功劳嘛。所以这样来去表现说，在层次上来讲，他出现的机会少，不讲话，但是尽的责任最多。
那能不能说，要我们把大圣若瑟当为一个做父亲的表样，那也就是要让所有做父亲的人呢，你就默默地去赚钱养这个家，凡事不要表示太多的意见，然后呢，你拍什么手啊？
嗯，
老爸还没有说对了，你就在那边拍手，高兴什么？真是的，
嗯，真
是不是就这样的？就其实我的体会是说，他叫我们要绝对的负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其实倒也并不是说你都不说话，
嗯，
就是你绝对要负起一个家庭的这个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要负责这个养家的主要工作，这个家庭的这个成败，
嗯，
就完全看在你这个男主人的身上。
对。这个是主要的，你讲对了。可是说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就不说话，是一个沉默的人。
嗯，
他可能也在幕后教育啊，也叫耶稣做木匠。
嗯，
什么也有记忆啊，也有生存的能力，这就是幕后。但是在圣经里面认为说这不重要啊，在整个的在福音的宣传中间呢，
嗯，
这些生活的这个琐事不要写。
对，圣经其实都记载着的是
耶稣传教的这个经
文。
嗯，
你看耶稣所举的很多的那个例子的，
嗯，
啊，这些东西都在生活里面取样。
嗯嗯嗯，
那可见呢，这些生活的取样在怎么来的呢？啊，谁教他的呢？啊，他的体验有那么多吗？
嗯嗯，
母亲扮演角色。
所以那个时候写这个福音的这些耶稣的门徒真的很聪明。那现在拍电影的人呢，也就吸取了他们的聪明。哎，
嗯，
一个电影一开始先演了一小段耶稣出生了啊，大家好高兴啊，天使来报啊，三王来朝啊，走了以后，然后一幕打出来，30年后，哎，耶稣就长大了，
嗯，
然后他后面就跟了好多人，他就传教了，
嗯，
啊，
嗯。
所以真的来讲说，因为那些琐琐碎碎的。那么你就看耶稣传啊什么的，那去写的也可以，
嗯，
去看那另外一种用小说题材写的，那耶稣的生活了，耶稣的智慧了，啊，耶稣是说故事人手了，很多这个方面的这种书籍，啊，去看的。真正来讲，因为什么？真正来讲说，我们主题整个圣经就是耶稣的言行的，那他的圣言是我们指导的目标嘛，对不对？那所以别人的话，我们不能。记载太多，
嗯，
别人话一多的时候，把他的真正的光辉淹没掉了。
对，而且我讲了这个，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他，
嗯，
因为他是这些门徒都是在他出来传道之后才被他接受的哈，
嗯，
所以对于他从小的那段生长的过程，他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也不能去瞎掰嘛。
嗯，
他所知道就是30岁以后的他嘛，
嗯，
对不对？
好，
那30岁以后的
答案呢？
嗯，
好，这就正确的答案。就说我所接触的就是这一段，我写这一段
啊。好好，
那圣经的可靠就是因为什么？都是他亲眼所见，
嗯，
亲耳所听的，
嗯，
记出来就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四部福音会带这么重视呢？因为什么？记事出来的，
啊，嗯，
每一个人都对这部福音负责的。
所以有的时候看啊，就四部福音里面，四部福音啊，只是就介绍耶稣一个人。那其他的像这个门徒书信的哈，有的时候觉得门徒的书信部分可能都会比这个单一部的福音的内容要多一些。
对，
嗯，
因为你看到书信的分量比较多，书信的分量比较大嘛，
嗯，
书信就等于嘛，对我们现在函授学校嘛。
啊，哦，哎，那时候就有函授学校。
对啊，你看圣保禄宗徒一会儿致罗马人书，
嗯，
一会儿。致厄佛所人书，光他一个人
就
不知道写了
多
少信
了。而且呢，真的来讲说，我们如果说耶稣是老师，我们讲的是老师，是吧？他们所讲的话，福音里面记载的，那是老师讲的教材。
嗯，
那么这个是书信的部分呢，学生的作业。
哈哈哈
哈，所以他完全是根据耶稣来讲，他体验嘛，
啊，
读后感，
啊。应该说是学生的学习成果的验收。
嗯，老爸不亏就是管教育、学教育、
嗯、
做教育的人。
对对对，
哎，
老爸又说你别拍我马屁啊！
对啊，
你
冬天还没有到，帽子不要太早给我拿出来啊！
不过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嗯，其实若瑟呢，他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哦，所以他是个艺人。嗯，那他当时呢，其实 受于当时环境的关系。当他看到，当他发现，就是他的未婚妻怀孕了，
嗯，
无论他因什么，
嗯，
所以他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解除
婚
约，婚
约对，
嗯，
他也不要去责备他，不要干嘛，就是哎，我们这，哎，我们撤了算了。
对，他就是好来好去嘛，
嗯、
啊、
嗯，对，
所以他也不想去，所以他并不愿意公开羞辱玛利亚，
他也不想去了解他到底是怎么怀孕的。
对，所以他其实只有一个打算，
嗯
啊，就是跟他解除婚约。
嗯，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
嗯，
所以呢，上主的天使，
嗯，
就在梦境中告诉他，
嗯，
你的这个妻子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将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啊、对、
嗯、
不过董嘛、
嗯、
但我发现了、哦、那个若瑟听完这段话、哦、居然还敢娶玛利亚，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真的耶，
不是不是、这个、
你想想看嘛，天
使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养他大、啊、
是、嗯、没有错，可是你想想看，只要有一个天使来跟你讲，首先天使出现、
嗯、
本来就让人够惊讶的、
嗯
嗯、啊，然后他又说达味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
嗯、
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
嗯、
糟了，你说因为另外一个人怀孕了，那她还可以理解、
嗯、
因圣神而怀孕、
嗯、
这个是已经超乎凡人能够理解的范围了、
嗯、
啊！她要生一个儿子，而且你要给她取名叫耶稣，还不准取别的名字、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她要做她的民族，她要把她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嗯、
这些话从天使她、
嗯、
不吓醒才怪呢，
不是她吓糊涂了所以就娶了。这都是我们的
说法，这段很重要啊。
嗯，
我们讲圣母是终身童贞，
嗯
嗯，
是不是
对？
好了，如果天使没有告诉她因圣神而受孕的话，
他自己都吓一跳、啊、
他怎么能够保持这终身童贞？
对啊
对啊、
嗯、
但是你看我一直强调若瑟是一个义人，
嗯，这不是你强调，这圣经里头就这样写的，
不是
几千年都这么说的，
当上主的天使这样显现给他之后、
嗯、
他就全然相信了，
嗯，
而且他也就娶了玛利亚，
嗯，
而且就是像二位刚刚所说的三十年他对这个孩子义无反顾，
嗯，
就是抚养他，
嗯，
哎，这个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哎。
是，这我照着我的想法，那时候他给天使吓傻了，就一辈子还没醒过来了，耶稣就升天去了。
那
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换一下啊，换成现在来说哈、
嗯，
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听了有天使这么跟她说，你想这个女孩子会怎么样的表现？她后续表现是什么？
不是我在想啊，如果换作现在，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她受孕了，然后哎，天使来告诉她说。恐怕他讲都不敢讲吧，因为人家会觉得你哪根筋不对劲啊，
你以为你是真的是圣母啊，
对，就是人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啊、
嗯、
也就是说我觉得在耶稣诞生之前的那个世代的人啊，他们本来也就不是那么的复杂，不像现在那么的复杂、
嗯、
所以当地的民风也就极度的保守。
嗯嗯嗯，
你说现在如果我们邻居有哪个孩子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孩子，恐怕孩子养大都不一定有人知道。
对，
好，
对不对？
那你既然讲到这里，就应该就了解说，圣母知道这个圣神降临怀孕的时候呢，她第一步去找她的表姐印证一下，表姐是不是真的也怀孕了？
哎，对，
就因为天使也有跟她说，
对，说你的表姐将要怀孕。
那么由表姐的口中。硬是说哎，天主的子来我这里，我的胎儿在你们学校，印证一下这事实，印证是事实以后的话呢，哎，他就相信他的这个是天使讲的话是对的，所以他在那边跟表姐服侍他，我们也可以讲说也就是说爱的表现，我们就在这讲、
嗯、
实际上那什么产前的教育，
嗯
接受啊，因为他这个真的讲，对一个少女来讲，她怎么去接纳这些事实呢？由那边，由表姐里面的印证，让她放心，在表姐的这个还过什么日子中间，她也学到怎么照顾自己。因为这个圣胎不是普通的，你怎么样要照顾她，让她在你这个母体里面能够安全。
嗯
啊，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哎。一方面是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求证的问题，一方面呢也可以讲说先躲一躲看看、啊、观察一下， 那么我怎么去面对后来面对的问题，是吧？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讲说圣神给他的智慧，让他一个人冒险，那一个人走山区的路线到那个偏僻的地方啊。我们这样去看，那跟你说，一切都在天主的规划安排里面。那所以说，既然是天主的规划安排，每个都接纳、都接受着了，哎，我们就不会在意说诺瑟应该有做什么事情，他该讲什么话啊，他跟天主要讨什么东西都没有。
哎，那不行，你得另外给我栋房子，不然我没地方住。
不过他的表姐也在我们这个。耶稣诞生之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个表姐呢，她一提到，她说当你一进门啊，我肚子里面胎儿就欢悦的啊，雀跃。那可见就是说她的表姐事实上也已经接受了这些事情，而且也知道这些事情。我觉得她那个表姐在怀孕的时候我想天使也曾经告诉过她，就是说你生的孩子将会是主的前驱。所以整个来说呢，天主的计划其实为这两位我所崇敬的女人来说，那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中间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啊。你像圣母不管怎么说，她跟这个大圣若瑟曾经有过婚约啊，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她这个表姐夫在哪儿啊？
有
、有，只是她因为常年不怀孕。
年纪太大了，
对，他年纪太大，其实就一般人来讲，
他
已经不可能怀孕。
但是问题是说，他这个表姐夫在圣殿里面有出现过吗？
有
吗？
他在这个是圣殿里面管账目的。
他有出现过。那但是呢，就是说没有人相信表姐会在怀孕。
这么老的，
对，会这么老还会怀孕？
圣母为什么会有这么老的一个表姐？
这个也有可能啦，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有表亲一表三千里嘛，
辈分太高了，
无论年龄嘛。
对，我就觉得在讲，我说哎呀，他怎么会有这么老个表姐，我怎么都没看到过。
你还这样说呢，你都不记得啦。我们家舅爷不就比我小吗？
那是你们家舅爷，我不知道你们家那段啊。
对，不是，所以这个事实上有了论辈不论岁啊，有这样的情况。
论辈不论岁啊，所以有时候我就这样讲，哎，他怎么有这么老个表姐？但那个时候说，就有的记载里面有说，怀孕的时候圣母那个时候是16岁嘛，对不对？那她表姐那个时候都已经好像是50多岁的了，对不对？
超越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啊，这非常重要啊，圣母怀孕的时候是16岁，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小耶稣啊，如果是一两岁的状态下，其实圣母是一个很年轻而貌美的女子。
本来就很美啊。
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是天主，我也会选一个漂亮一点了，我就别选那么丑的。
不是这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啊，我们在很多太相上，会仔细去看，有的人都会，小朋友会说，哎呀，那个圣母妈妈啊，应该年纪大一点呢、啊，为什么？好像很漂亮那个样子。其实，如果论年纪来说，在耶稣过世之前。圣母的样子其实都顶多就是个中年妇人的
50岁嘛。
对，那之前如果小耶稣还在他怀里的时候，其实他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人，就是到那个时候还是少女了。
而且他现在来讲说这个端庄圣洁那给你看一种的慈光满面的那种人不一样，因为他内在人的心灵呢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哎，老爸，你有没有到过那个宜兰我们的圣母朝圣地？有吗？那你去看他那个圣母像啊，他就很特别。他那个圣母像啊，样子不特别。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呢、啊，当你跪在那里做祈祷的时候，他刚好是他那个角度，你跪在那里的角度，刚好是他看着你。
对，
也就
是说跪在那个山洞外头，还是跪在山洞里头？
山洞里头。
里头啊。
哎，然后你
有没有地方跪啊？
有，他有跪凳。
啊，有。
有跪凳。那如果你跪下去啊，然后你抬头仰望他，他刚好
看着你，好可怕。
不会，那个感觉呢，就是说你讲什么，
他都听了，
他都愿意听你，而且他那个感觉就像老爸刚说的，他很慈祥的看着你。那时候我自己就觉得，我好像那个小耶稣20来岁的时候，跟妈妈说，哎，我要什么好不好嘛，有点那个味道。所以那个时候的祈祷啊，它是真诚而容易感动人的。 也就是说我发现我们几个朝圣地啊、嗯、的确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应、哎、
他们都会，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太像的时候以及安放的时候的，他一定有一个角度上的考量，也他不会说莫名其妙的放上去会给人有这种感觉，他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些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像在那个啊眉山的圣母朝圣地、嗯、他那个里面那个黑黑的那个太像，你看也是一样啊，
那个不是眉山啊，
哦，眉山天主堂，他怎么不是？
那个是头屋，黑的是头屋，黑色的圣母是头屋，
不是不是，就在眉山
啊、哦、你是说他在嗯，
在一个棚子底下，本来是露天的，或、嗯、在棚子底下那个杨英峰教授的一个。
哦，你是说在他那个走廊上的那尊太像？
对
对
对，所以他感觉上都会有不同的感受给我们，嗯、尤其在所谓的圣母中国化之后啊，后面挽个髻啊，然后穿着中国妇女的衣服、啊，都觉得更亲切了。
对，我要跟你讲一个圣母的这样的故事啊，
嗯，
那个就圣心会就是。法国的圣心会、
嗯、
他们的那个主保叫可妻之母、嗯、
可妻之母、
嗯、那可妻之母就是说他在因为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那边有一个叫做圣山修院、
嗯、
对不对、
嗯、
圣山修院一个小修女啊，喜欢画画，他就跟那个院长就说能不能把那个走道的墙壁啊，那空间
给他
画画、
嗯、
他就自己画，一般的这个圣母像都是穿蓝色的衣服比较多、哦、
嗯，
他呢用粉红色做主体色彩，
嗯，
画个圣母坐在那边啊，走着安详放着安详的两手交叉放在中间，旁边有那个反沙的反锤，圣经打开放在那个篮子上面啊，那这边是百合花，后面是那个天，那窗户外面天十二个星星在他头上这样子，
嗯，
哎，画完了以后呢，这个院长一来看呢、啊，怎么那么丑？就色彩怎么那么丑，那么土啊？不能看嘛！但已经画上去了圣母像，你不能把它涂掉的嘛？那么就用那个帐幕把它遮起来。
嗯，
所以大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去打开它了。后来就是说，教宗比阅九世、啊、到那地方的时候呢，就问现在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哎，这是我们一个小修女画的画像，啊，那教宗说你能够打开给我看看吗？啊，一打开说，因为时间久了，那色彩呀、啊，
褪了，
哎，跟墙壁上面的水分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了。嗯、一打开看到，惊讶了，可奇之母啊，就可让人惊奇的，啊，就是他就我们叫可奇之母，那这个就变成为说他这个修会的一个主保的像。”大家去求什么的话呢，蛮灵验的，蛮灵验说呢，那申请教宗那边许可，就是可以让人家朝拜的一个圣殿，
嗯，
祈求
圣母朝圣地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看这个小修女这个灵感，那个修女很慈祥啊，很可爱，改天我就把照片找来给你们大家看一看啊，
嗯，
真的很慈祥啊，就是少女的。完全一个少女那种圣洁的感觉，
那张照片我看过，哎，就是那个图像了，我看过，
就是、仿沙的那个，
对对对，
我记忆中好像也看过那个，
我看过，但是就是说，我后来看的那个，当然就是公诸于世以后，所以老爸说他原来是粉红色的，后面跟那现在的颜色其实已经有一段距离了，而且现在颜色感觉就是非常的庄重，
庄重，
哎。就没有那种说哎呀怎么这么难看或怎么样、颜色上很土，不会，他就像老爸说的，他经过一段时间了、然后他跟墙融合在一起之后，他的颜色就开始做了一些很自然的变化，所以天主的工作很好玩的、就是几年前他也许让人做了一件别人看起来不足为奇的事情、但是几年之后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孕育出另外一种特别的奇迹。
其实这像这种事情在一般的我们社会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的这幅画作好像不怎么地，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他一下子就突然间身价百倍了。像刚才讲了这个可惜之母，这个这幅画像也是一样的。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布幕啊，把它遮住之后，他跟他的颜色跟外界
的
光合作用不会那么强烈之后呢，他就有了一种更柔和的感觉了。
那现在我们今天讲说，已经是第四组了，
对，
那个可就是说圣诞的脚步已经近，
越来越近
就来了。那我们重点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的喜悦的来迎接耶稣的诞生这部分呢？我们该做什么？有一个总经理哈、他收到他儿子的一封信里的，他就说要叫他说，圣诞节礼物该怎么买给他的意思的。他就把信交给秘书，叫他说，哎，你帮我买圣诞礼物了。那么这秘书就把信拿去以后，哎，一下就回来了，就告诉他，这个我不能替你代办。这个一定要你自己去。这个总经理就很奇怪，叫你买个圣诞礼物就那么困难吗？对不对？结果他就不是打开信来看的时候，还是怎么讲说，亲爱的爸爸，我希望明年每天你至少有半小时跟我在一起，没有别的了。
哦，
那这个礼物怎么买？
那我们今年的要求，朋友们的圣诞礼物给天主的就是你最少每天有半个小时给天主，行吗？
和天主在一起。
和天主在一起。当然我们也在之前我们也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
对。
老爸的话。
爱不是靠礼物靠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这个孩子的要求也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要跟天主接近。孩子要求父亲跟他接近，可是我们是天主的孩子，那我们要主动的跟天主接近。所以在圣诞节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天主接近，那就说不要忘记我们要祈祷，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爱。甘地曾说了一句话说，我敬爱基督，但是我不爱基督徒，因为他们不像基督。为什么？因为他在南非这个的时候，他是很想接近这个基督教，他到一个教堂里面去，那个到门口人就跟他在说，哎，你到了黑人教堂那边去了。所以他就讲说这句话啊，我们不像基督的基督徒。那我们要怎么样像基督的基督徒呢？在耶稣诞生前，我们得特别付出基督精神，那就是爱，平等的看待任何人。